弟兄姐妹早安。那在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的来到约书亚记的第九章，我们要，我按不到，我们要来看在压力下的领导。我真的按不到。那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 action， 有一个小小的行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吗？举起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左胸口，然后自己跟自己说：求问神，求问神。是，谢谢大家的配合。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是你自己的领导了。你在做，告诉自己的心，告诉自己的人。这也是我们要看的约书亚记第九章的重点，就是要求问神。这一章非常的特别，因为在这一章的时候，他没有城墙的倒塌，没有像耶利哥城城墙的倒塌，也没有像在爱城第二次攻打时候的刀光剑影，更没有惊天动地的神迹。但是在这一章却发生了一场极其严重的属灵的危机。当各种的压力接踵而来的时候，压力下怎么反应，怎么选择，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那首先第一个方面，既然我们谈到压力，在约书亚记第九章里面，他要给我们看压力的产生是来自哪里呢？那我们会看到说，依赖人的危险是一切压力的产生的来源。在第二次攻打爱城的时候，神的百姓就经历了非常有策略性的一个战役。他们怎么样的部署，是我们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那么他们也经历了在第二次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如何的反败为胜。之后呢，约书亚就带领百姓在以巴路山还有基利心山那里重新的来献祭，并且来重申他们对耶和华神的委身。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迦南地的诸位王正在准备攻打以色列民。他们说了，他们听说了耶利哥城和爱城战败的一个消息。面对以色列，本来他们好好的住在迦南地，可是这时候呢，以色列入侵了他们，对他们来说，那他们就打算来主动进攻了。我们看经文，我们一同的诵读约书亚记第九章一到二节，大家一同来。约旦河西，本来呢，迦南地的这些城邦的这些国家之间，彼此之间是不怎么友善的，互相之间是彼此不怎么友善的。但是当他们一旦面对共同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联合起来，联起手来进行抵抗。耶利哥城被攻破了，爱城被征服了，整个迦南都听见以色列人的消息了。于是第二节这里说，都聚集，在后面，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信息，本来以色列人要攻打的只是一个城，一个耶利哥城，一个爱城，可是现在却变成了多个王的联合。在迦南诸王，就是在那里我们刚才所读的好多人，各样各样的人，他们的王就联合起来。那我们看到以前是一个局部的战争，但是现在来到了要有一个全面战争。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会压力吗？以色列人、约书亚领袖，他们会压力吗？而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圣经没有继续的描述约书亚他们要怎么反应，反而记载了一个小插曲，而这个小插曲也反映了人实际上，神的百姓实际的情况。而这个实际的情况，很多的时候也是今天我们 大家你跟我我们的具体的情况。那这个小插曲是什么呢？当这些人他们知道要来攻打整个的诸王联合起来要来攻打有一个全面战争的时候，有一批的人，一小撮的人叫做基甸人，他们就听见耶利哥和爱城发生的事情，那他们觉得如果硬打然后他们必不能胜，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件什么事呢？让我们同心的来读约书亚记第九章的3-6节。来，大家预备起。基甸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基甸人他们听见耶利哥和爱城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他们知道如果硬碰硬，如果硬打必死无疑。于是呢，他们就换了一种的方式，他们改用欺骗，然后伪装成远方的使者。经文说基甸人就组织了一小撮的人，他们就佯装然后打扮，他们装扮成好像从境外某一个城市来的代表团，他们精心设计了他们的衣服、食物还有装备，给人以从极远的城市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以色列人面前的这样的一种的假象。我们看经文呢，当以色列人对这些希未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于是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那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一同回答他们的回答。来，预备起。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摩利王，就是西施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在这种的交谈当中，首先他们谎称他们是来自远方的，来自极远之地，而他们其实就住在40千米之外。那接着他们在提到所穿的衣服和所带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又撒了谎。他说，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然后论到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又再次的说谎，给以色列人的印象就是他们是受所住城市的长老所托，他们是带着正式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来的。最后他们还自己称他们是你们的仆人。哇，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真的是佯装，真的是想了好久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骗局。他们假装从远方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做了旧的口袋、旧的酒袋、旧鞋、旧衣服，还有发霉的饼。当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角色倒换，我们放在我们的位置，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心里会在想什么？而这时候，当以色列人 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呈现的时候，他们怎么回应呢？我们同心来读约书亚记第九章14到15节。大家预备起。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说，即便其实距离以色列的他们的大本营，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大本营是在吉甲，即便离吉甲的距离只有40千米的远，并且在说约书亚必须毁灭的这样的族群的名单之列的里面。而在经文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和整个的领袖以色列人，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群人的时候，他们就受了，就是受了他们的食物，他们从远方来的这些食物，他们就受了他些食物，并且给了他们。那并没有，经文特别的强调，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而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留心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在整个的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时候，有摩西的神的律法清晰的记载，以色列民必须将迦南地的一切的城市尽都毁灭，这是神的话，不留下一人，不留下一地。如果在征服迦南之后，以色列人如果又卷入其他的战争，那么他们需要和迦南地境外的城市来讲和。但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律法当中，神的命令当中，他们不可以跟迦南地的任何的城市和居民然后有这样的联系。于是不晓得是什么缘故，那这些畸变人他们知道了以色列民的这个律法，他们便决定用这个律法来保护自己。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敌人知道如何使用，如何利用神的话语来为自己服务。这个是现今时代亘古不变的，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的骗局和狡猾。敌人知道如何的利用神的话语来为自己服务。而就是在当时的处境下，以色列人，然后经文说他们没有求问神。那最大的危机不是战争，也不是敌人，而是没有求问神。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存在的一个巨大的属灵的危机来的。今天我们也会面对的世界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很多的网络资讯，我们有社交媒体，甚至有新闻的评论，还有比较现代的 AI 生成的内容，各种专家的意见，或者是各种数据的分析。问题不是信息太少，问题是信息太多。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属灵的问题，看见事实，但是我们却没有求问神。有时候我们以为资料越多决定越准确，其实不一定，因为资料只能告诉你表面，神才能告诉你真相。资料只能告诉你表面，神才能告诉你真相。那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的呢？我们查资料2个小时，上网研究了3天，然后咨询朋友3、5个，但是我们却没有祷告5分钟。弟兄姐妹，我们很会搜寻信息，但是我们却不擅长寻求神。而这正是约书亚记第九章的要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现今的每个人的情况的一个提醒。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说压力的产生存在于依赖人智慧的危险，这个是从我们老祖宗时代我们就一直有的一个劣根来的。我们人怎么样？我们人看人，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人看人看人的外貌，我们人怎么样的来断事，来判定一个事情，来决定一个事情，我们靠感觉，对吗？我们靠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这些一切的感觉，而这些感觉是会欺骗你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常常也存在选择性的视听，我们选择性看见，我们选择性听见，我们听了从一个耳朵里跑了，或者是我们听了装作听不见。那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时候当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说我们依靠这些，那就像当时我们的老祖宗夏娃，他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然后而且悦人的眼目就像在约书亚记这里第九章给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人看见了那个破旧的衣服，还有那个破旧的鞋子，还有发霉的面包，那以色列人就确信这些基遍人是来自遥远的远方了，于是他们就受骗了。那你说在这里的时候，然后我们是怎么受骗的？如果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感官，我们的受骗是如何的？那你说没有，我不单单依靠我的感官，我分析了，或者是我思想了。那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也行事是谨慎的，他们也行事是思想的，然后他们询问那些基遍人，你们不会是骗我们的吧？然后他们不仅询问，而且他们还品尝了他们的食物。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所依靠的，我们用什么样的依据来做我们的判断，我们用什么样的依据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人情事物，这个非常重要。有时候当如果我们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的感官，依靠我们的思想和分析的时候，我们便会争取我们要更加的聪明，我们要更加的有说服力，我们要更加的令人的信服。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跑到更强的分析，跑到更多的信息的资讯的里面。但是如我们刚才所说，资料只能告诉你表面，神才能告诉你真相。而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不管我们要多么的想要更加的聪明，多么想要更加的有说服力，多么想要更加的令人信服，凡是基于人类智慧做出的决策，它无论看起来多么的详细，多么的真实，多么的令人信服，或者是正确，因为那个信息，因为那个决策是如果靠我们自己的，便不再可信。就像经文所提到的，因为他们没有求问神，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我们谚语里面常常说的，我们说人外有人，山外有山。那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依靠，如果不是在神那里，如果是没有求问神的，那便是危险的，因为我们所依赖的，所依靠的已经不对了。有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也是常常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说哦，你选择学校，或者是你选择 CCA， 甚至课外活动。那长大一点，我们说你选择你的人际关系，然后你在交往等等，甚至以后的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等等这些的方面。那我们说你要有一颗心智。你是为主的缘故，不仅如此，而且在每一步的时候要求问神对我们的带领，不仅如此，也要求问神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心意是什么。而我们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的特点是我们常常会为我们自己来打算，也会为我们自己来依靠。但是神就借着约书亚记第九章这一个小的然后插曲 来把再一次的给我们看到，即使非常的被神使用的有智慧的，对我们来说非常是榜样的领袖，他依然会被受骗，会被更高的那些甚至使用利用神的话语来为自己服务的人来骗到。而那个被骗的原因是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依赖了自己的智慧，而没有求问神。人的智慧，我们你能狡猾，或者说我们都有智慧，我们自己的感官等等这些，我们常常自己也会抱怨说，哦，我真的是受了撒旦的蛊惑，或者是撒旦诱惑了我们。是的，撒旦狡猾，而我们也有罪性，我们的罪恶也深重的。所以在人的智慧的里面，我们不可以靠着自己的智慧而求问神。那他们所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夏娃看见果子，那以色列人看见旧的饼，他们的感官被欺骗了，也给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依赖人，我们依赖人的智慧，就会存在我们需要我们变成了以经验来代替了神，我们变成了以自己的逻辑代替了神，甚至快快的做决定，速度代替了神。那他们所依靠的，当整个的错误被揭发的时候，他们所依靠的是他们的感觉，而在查验了这个事实，他们也是查验了，哇，你们真的是从远方来的吗？这些以色列人，并且做了讨论之后，他们就得出了一个一致的结论，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他们自己的逻辑的，并且具有说服力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一切都是错误的，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当这个错误被揭发的时候，他们也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神的旨意来自于神的心意，神是非常的乐意让他的百姓来知道和明白他的旨意的。而唯有当我们，当神知道说我们是愿意谦卑我们自己，并且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也乐意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不像顾客挑选商品，拿你所需要的，拿你喜欢的，不是这样子。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是如同仆人来听候主人的吩咐一样。经文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弟兄姐妹，我们若立志愿意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就必明白神的心意。神监察我们的内心，他知道我们在遵行他的旨意上，这件事情上是不是真心的，我们是假假的，还是我们有选择的，还是我们像是仆人在寻求主人的吩咐一样。我们当然要使用神所赐予我们的头脑来思考，但是箴言里面也特别的来告诉我们，神的智慧在发生，我们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神的智慧在发生，我们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求问神。当我们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而行的时候，我们也必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那面对接下来是他们依赖了人的智慧，依赖了人的智慧做的判断，然后陷入到巨大的压力当中。而面对这个压力，如何的来面对领导的错误以及压力下的领导？好，我们看经文在这里说，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摩西曾经吩咐以色列，这是摩西曾经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在仓促之间，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领袖们就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看在出埃及记34章的时候，神的话明明地说， 不可以与 那所你们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换句话说，你们不可以与这些畸变人立约。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明显吗？足够明显。可是当在那个仓促之间，在那个压力之间，在那个压力之下，约书亚和以色列领袖们却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们与敌人立约了。但是由于他们是指着耶和华神的名字起誓的，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领袖们的誓言他们不可以更改，但是却为自己带来巨大的亏损。他们既没有办法来改变那个誓言，也无法从其中脱身。怎么办？已经立了，可是主的话又要他们不要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办？走投无路，还是一蹶不振？如何呢？那我们先来了解以色列的领袖们，他们是怎么知道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的呢？他们是不知道神的话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知道神的话。或许是那些使节们，他们在得知，就是那些被派来的畸变人的那一小撮人，然后他们在得知自己脱离危险之后，他们就公开承认了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或许是当这些畸变人庆贺他们欺骗的伎俩得逞的时候，然后被以色列人给听到了，或者是说是约书亚所派出的探子回来后，然后认出了这些敌人。然后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的得知，然后他们犯了错误，以色列的领袖约书亚他们是如何得知他们犯的错误，我们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以色列人我们读下来约书亚记的第九章十六到十八节给了我们答案。我们继续的读，预备起。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变、基非拉、比路、基列野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的知道了这件事，经文只是描述了过了三天，然后他们听见他们是他们的近邻。这时候这些领袖们就要面对他们犯错误的一个情况了。以色列人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那我们要问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抱怨领袖所做的事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来发怨言呢？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他们为什么要发怨言？因为与畸变人所立的约使得这些士兵们损失巨大，也就是他们将无法得到约所保护下的那些畸变各城市中的一切财物，他们是受亏损的。不仅如此，畸变人和他邻舍的这种的拜偶像的行为也可能会影响到以色列人，使得他们远离耶和华。摩西曾经严厉地警告以色列民说，要求他们不可以与应许之地的敌人有丝毫的妥协，而现在他们竟然愚蠢地与敌人立了约。百姓为什么抱怨？因为百姓失去了战利品，百姓也担心偶像受这些畸变人迦南地的这些偶像的影响。不过我们也不仅要问，那面对领袖的这个错误，经文这里只提了一句，百姓众百姓向首领发怨言。经文只提了这样的一句，但是如何面对领袖的错误，却给我们有了存在很大的想象和反思的空间。他们只是抱怨他们损失了战利品，他们抱怨他们唯恐受到偶像的影响， 但是他们却没有更深的论断。在这里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说，当约书亚和领袖来继续的对百姓来发号他们的接下来的做法的时候，那百姓、众首领、约书亚他们一起的学习承担如何面对领袖的错误，避免论断，也一同的学习承担。领导不是不犯错误。那接下来给我们看哦，经文19-21节，我们同心的来读。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会众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很多的领导人在犯错误的时候，或者是领袖都会犯错。问题的关键不是是否犯错，而在如何的回应。很多领导人会做三件事，当面对错误的时候，想想看，这个是我们非常擅长的。如果我们犯错了，我们会怎么做？推卸责任，寻找替罪羊，否认错误。但是约书亚没有，他承担后果。领导不是不犯错误，领导是愿意承担错误。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喜欢解释，太多的人喜欢解释或者为自己辩护，却很少的人愿意负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当错误犯下的时候，我们仍喜欢为自己来辩护，说我解释一下整个的来龙去脉，或者是让我再澄清一下，或者我说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很多弟兄姐妹，你笑了。是的，我们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特点，却很少人愿意来负责任。在这里，约书亚他没有说都是长老决定的，约书亚也没有说，你看其实是百姓同意的。约书亚也没有说都是畸变人的错，相反，约书亚他承担责任，他不推卸责任，也不找替罪羊，而是承担后果。弟兄姐妹，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不管是你在哪方面的带领，你对自己的带领，你对家庭的带领，你对工作的带领，还是你对服事的带领，不管是在哪个方面，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神不是先看我们的错误，神是先看我们的态度。神不是先看我们的错误，神先看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在这里，约书亚的态度是什么？众首领的态度是什么？甚至神的百姓当明白了，然后他们的态度也是什么？他们的态度是信守承诺，他们的态度是他们高举神的名比利益更加的重要。基督徒应该信守承诺的，因为信守承诺这件事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事，或者我这样说，信守承诺不是一件道德的问题，信守承诺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一个正确的事，而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信守承诺，或者说基督徒我们不遵守神的教诲、神的话语，我们就是羞辱上帝，我们就是羞辱上帝了。这是约书亚的态度，这是约书亚的态度。他们难道不因为说在战争时期，然后击毙人，而且他们是以骗局的方式使得整个的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了， 他们可以说在战争时期这样的约定不算，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虽然当时的基遍人他们用骗局，他们用不守约的方式跟以色列人来立约，可是对于约书亚众首领和以色列人来说，信守承诺守约是他们在守住他们对上帝的名的保护，而这个是他们的态度。神的名，如果我们想想看，他们没有去遵守，或者是他们没有遵守约定，虽然我们想，哦，谁让你们先做错在先呢，好像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是合理的事，是那个解释，然后是我们说 reasonable， 是非常合理的。可是呢，却在神的名的事上，使人，比如说使这些基遍人对上帝和神的话产生轻视，这个是要不得的。对于约书亚领袖和以色列的百姓来说，这个是放在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是如此，当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我们做决定，然后我们做带领，甚至我们做事情，什么最重要？我们想神的名受神的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名的缘故，神的名受了怎样的影响？神的名是否得到了荣耀？我所做的，我所决定的，我所思考的，我所行出来的，神的名受到了怎样的影响？神的名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而在我的团体，我的教会当中，神的名是否得到了荣耀？这是我们的态度，弟兄姐妹。神，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神不是先看我们的错误，神先看我们的态度。而对于约书亚来说，和他的众首领，为了神的名的缘故，他们愿意承担，他们愿意承担，这是讨神所喜悦的。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当他们有了这样的态度的时候，神可以来补救，挽回我们的过错。约书亚和他的手下接下来就 给我们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这个重要的一课就是，如果你犯了错，承认它，神会让那个错误来为你服务。哇，这个太美好了。如果你犯了错，承认它，不要去害怕那个错误，不要去恐惧那个错误的后果，承认它，在主的里面承认它，神会让那个错误来为你服务。领袖们就让基遍人为会幕做了劈柴挑水的工作。那会幕的正常运作是需要水和柴的，在之后的岁月里面，这些基遍人就被称为了尼提宁就被称为了尼提宁。尼提宁就是奠役的意思，也就是来帮助祭司的差役。哇，其实这个角色很多的时候我们非常盼望，我们还巴不得的呢，对不对？那在圣殿当中做差役，在约书亚记的第十章我们就会看到说，神不再计较约书亚他们领袖们的这个错误，而使用这个错误赐予他们一次击败五个王的标志性的胜利。这个会在下一堂的信息第十章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说，神的恩典开始工作了，神的恩典开始工作，因为错误或者是犯错不能干扰到神的计划。我们一同的来读接下来的经文，但是我们只读红色的字体哦。这个是基遍人他们的回应。来，我们读两段的红色的字体。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 那这个呢是基遍人的后来神做了补救的工作，他们的一个情况。基遍人宁愿选择做那个卑微的杂役，当时对他们来说做卑微的杂役，也不愿意与耶利哥城还有爱城的居民有一样的下场。圣经中没有任何关于基遍人的后裔给以色列人带来麻烦的记载。很有可能的是什么呢？他们在会幕，当然这个是后来是圣殿，他们在圣殿的工作当中，神也感动了他们，使得他们最终除去了偶像，转而敬拜以色列的神，以至于在以斯拉记后来所记载的记载当中，有超过500个尼提宁，也就是这些基遍人，在巴比伦他们被掳之后，他们的囚徒生活过完了以后，他们自己选择回到了耶路撒冷，而这一个事实也表明了他们已经向耶和华神和神来委身他们自己。什么是补救的领导？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事情的发生，然后使得他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有一个机会来做劈柴挑水的人。这个劈柴挑水的人是从主来的智慧，主给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法，而且后面神也选召了这些基遍人，保守他们不成为以色列人的麻烦，反而救恩临到他们。那不仅如此，他们在约书亚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情绪化，没有因着说他受到了这个欺骗他大发雷霆，或者是他受到了这样的欺骗他去报复这些基甸人，他也没有撕毁盟约，而是寻求解决方法。然后基遍人也因此有了新的身份，他们被安排成为挑水的人、劈柴的人，还有服侍圣所的人。而这一切的安排和这故事的后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依靠神的智慧，还有神自己的补救的策略和方法。有些人犯一次的错可能就彻底放弃了，有些时候教会也是如此，经历了一次的危机，然后就陷入到长期的瘫痪的里面。但是神的百姓的领导却并不是如此，而是继续向前，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你如何的来经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如何将我们的错误，上帝可以挽回我们的过错，上帝可以使用我们的错误甚至是失误来实现他的旨意，我们叫做把危机化为转机，对吗？把危机化为转机，在我们的过错当中，神使我们的错误成为机遇。不仅如此，神也常常的给我们看到，神可以来挽回我们的过错。如何将我们的错误和失误转化为这些机遇？那这些基遍人，他们成了伐木工，他们成了挑水的人。我们看到，可能在很多的时候，什么叫做把危机转为转机？什么叫做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犯错了，我们承认，然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主里面摆正我们的态度，就是本该受谴责的，或者是本该因罪受责罚的、受责备的，甚至有很多的时候要靠刑罚、要靠纪律的。在这样的时候，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在这些时候我们更是需要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有多近，还有我们能把别人带的能够跟神有多近，而不是放出一条律法杀死四方，也不是放出一条谴责 来使得他不能翻身。因为弟兄姐妹，我们记得，神可以挽回我们的过错，神是如此对待你的，神也是如此对待那些本该灭亡的畸变人。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上帝不会任由这个失败继续，他会怎么样？他也必能来成就他的救赎的计划，他的计划不会落空，他的旨意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误、我们的失败了，然后就停滞不前。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失败也好，或者我们有时候爬不起也好，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重新的调我们在主里面的态度。主看的不是我们的这个错误，主看的不是我们的这个过犯，主看的是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有没有在没有求问神的时候，转而重新的回到神的旨意当中，像仆人求问主人一样，来等待主的吩咐。那再来，令人惊讶的是，神竟然使用了这些畸变人，在几百年后，他们仍然在圣殿服侍，而甚至神也甚至把人的错误转变成了神恩典的渠道。这个就是福音，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神甚至把人的错误转变成神恩典的渠道。你还害怕吗？你还止步不前吗？而神不只是使用完美的人，神愿意使用悔改的人。人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依靠人的智慧可能会让我们失望，而也确实因为我们有罪，而撒旦也无比的狡猾，因此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更不能靠我们的感官、我们的分析、我们的逻辑。但是上帝全知全能，我们需要向上帝祈求、寻求他的智慧。而没有上帝，无法救赎的严重的错误，当我们愿意在主里面信守承诺的时候，这个信守承诺不仅是因为它是道德上一个正确的事，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而也因为信守承诺，我们信守承诺是荣耀上帝的事。即使在我们犯错的时候，只要我们荣耀上帝，上帝就能拨乱反正，使得我们的错误成就他美好的旨意，而上帝也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下拯救我们，即使是最严重的错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压力来代替我们的祷告，也不要让经验来代替神，更不要让速度来代替我们的顺服，不要让成功来代替我们的谦卑。约书亚在这里，他最大的失败，领袖们最大的失败，不是被骗，而是没有求问神。今天神也在问我们，你最近做的决定，有多少是从祷告开始的？有多少只是从分析开始的？有多少来自神的声音？而有多少只是自己的判断和经验？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恩主，求你帮助我们，当压力来到的时候，不是更依靠自己，而是更靠近神。因为真正属你的领导，不是在顺境当中显现出来的，而是在压力之下仍然愿意停下来安静地说，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恳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让压力，不管是来自何方，来代替我们的祷告，也不要让我们的经验来代替你自己，更不要让
我们自己的智慧来代替我们去寻求，去求问你。主啊，也不要让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匆忙，我们的速度啊，这些来代替我们对你的顺服。主啊，除去我们一切的借口，让我们单单寻求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仰望，奉主得胜的名祈求，阿门。